最近一年有报道说，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因为害怕得罪中国，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进行自我审查。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美国一位汉学家曾经说过，中国对西方的中国通的影响就像吊灯下的蟒蛇。他说，蟒蛇一动不动，但是每个人在蟒蛇下的阴影都会自动做出或大或小的调整。那么详细的情况，请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介绍。欢迎思阳。
你好。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真的是在进行所谓的叫自我审查吗？那如果他们做的话，他们怎样做？
其实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去年八月份就开始了。当时那个英国著名的这个剑桥大学出版社，据说是屈从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然后呢，从自己在中国的网站上，他们那个出版社的中国季刊，从中国季刊在中国的网站上拿下了那个300多篇他们认为中共当局可能会不喜欢的文章。那么他们的这个做法呢，对剑桥大学出版社，包括中国季刊的声誉呢，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年呢，就说美国又叫新共和杂志，它九月份呢，就是说对100多个汉学家，就是所谓的就是对中国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学生，包括这个大学的行政人员做了一个调查之后呢，就说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自我审查在研究中国的这个学者当中，还有这个大学机构、学术机构当中，自我审查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那么他说，这样的流行病呢，限制了对中国一些敏感话题的研究，那么使得学者和学生呢，就是避开这样的一个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探讨。那么报告的作者呢，是美国智库叫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叫埃萨克·费希。他上个星期五呢，在美国的另外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对这个自我西方学者的自我审查和中国的这个和中国的影响，那到底是真相还是虚构呢？这样一个研讨会。那么他在研讨会上呢，就说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他自己还承认，他说其实这样的一些大学，就是精英大学，特别是跟中国有那个分社，就在中国有分校的那个，对他们来说，怎么样就是区分到底是自我保护还是自我审查，其实比较难。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Let's say that an American, a white American professor.
举个例子来说吧，美国的白人教授想在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谈新疆的局势。就像刚才洛里所指出的，目前大约有100万维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们请了几个美国教授过来，也帮助他们弄到了签证来谈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他会让当地的教职员工陷入麻烦之中，所以他最后决定不这么做。这到底是自我审查吗？还是保护当地员工，或是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认为这三个原因都有，也是正确的做法。
他呢特别提到他刚才讲的白人教授哈，就特别指出一下，这白人教授呢在做这个中国通当中呢，大部分都是那个白人教授。然后呢他还分析自己也说，他说他当过这个驻京的这个记者，那么他自己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他也会对一些中国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比方说我们讲的3T、西藏、台湾和天安门事件呢，他都会不谈的。
那么听起来就像是这个教授也好，学者也好，这是因为害怕中国政府的打压，或者是说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同行记者是担心自己的这个采访对象或者消息来源受到这个迫害，才不得不做出自我审查。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其实就是说那个费希在新共和的这篇文章当中呢，他也提到了三个原因，但是呢这三个原因你归结起来，其实还是害怕中国的打压和报复。那他说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全球的力量，那无论是政治、经济、科学、社会和还是文化、军事上呢，都不可小觑。那么美国的大学一旦就是说好像是冒犯了中国之后，再也不能够进入中国，那么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面临的这个损失呢更大。第二个呢，他就说中国政府就是说，特别是习近平 上台之后呢，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越来越严重，而且呢，习近平还把这个大学作为坚强的阵地，然后他们的报道就是调查就说，习近平的这个做法在把国内的这个风格也带到了国际的学术机构。那么第三个呢，他就说中美国的大学在经济上是越来越依赖中国。那么美国大学现在有35万的中国留学生，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一笔财富。那如果就是说他们得罪了中国的话，中国政府可以限制中国的留学生来美国学习，那么对这些大学进行经济制裁。那么费希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就是说让这个美国的大学有足够的动机在中国问题上小心谨慎。
嗯，实际上按照这刚才你的这些描述和按刚才这个谈到的这个专家的分析来讲，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一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是
来似乎来操纵着这些中国通也好，或者中国研究的学者学生，或者是研究中国的这些机构。那么真正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一个关注哈。那么美国的密苏里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他叫希纳格雷滕斯，和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洛里特鲁克斯，他们这个也是一个助理教授，他们今年夏天对全球范围的学者中国通，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香港的2000多名中国问题学者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其中有600多人进行了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调查做了回复。那么他们在调查问卷当中，就是对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手段、干预手段或者影响手段或者操控手段，那么他们做了一个设定，比方说把这些中国通列入黑名单，拒绝发给他们签证，或者呢让他们无法获得研究资料，请他们去喝茶，就是说对他们进行关押或者是软禁，进行了人身攻击。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格雷斯滕的说法。
We found that this does happen. It happens often enough that we think it's a real issue.
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确实发生，次数足够让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问题，但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频繁。我原来想被纳入黑名单的人的数量要超过2%或5%。我在这里想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大家想继续研究的话，他们应该安全地进行符合道义的研究，不用太担心影响自己的学术生涯受限。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研究。甚至是敏感话题的研究，大家不用担心研究会导致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会被改变。
我们也看到他刚才这个他身边的这个幻灯片上呢，显示了他的这个调查结果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他就说虽然对这个中国通的打压比较少，但是呢是确实是存在的。第二呢，中国政府还没有越线，就是指没有对中国通进行人身攻击。然后呢，第三，他就是说主要是研究某些特定领域的人会受到到实地考察的时候会受到麻烦。第四呢，就是说中国对西方学者的打压主要是通过这个关系压力，那么他们是这样解释的，说他不是直接对这个中国通进行打压，而对是中国通在中国的调查对象或者他的亲友或者是他的同事进行打压来向他们施压。所以呢，这个新共和的这个作者费希呢，他也说了一段，他就说其实相对于美国的白人教授来说，美国的这个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然后中国教授甚至是华裔学者，他们受到的这个打压更严重，因为他们有亲人在中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让你来谈一谈，就是说根据你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美国学者如果真的像刚才说的样自我审查，或者是被中国政府这只无形的手来进行自我审查的话，会给美国的学术或各个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呢，就是说 刚才讲的亚洲自由亚不是自由亚亚洲协会的这个费西呢，他也谈到了，他说自我审查在国际大企业当中也出现了。曾经你也知道，中国政府曾经要求这美国的航空公司去修改他们网站上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表述，对吧？那么他说，相对于这些商业机构来说，那么学术机构的这个影响力更大。为什么？他说自我审查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说学术机构呢是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最有效消息的一个最有效的来源，而且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竞争关系，那么美国是中国是美国是最唯一的竞争对手。那么如果就说学者就进行自我审查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决策者、商业机构的决策者、包括政策的决策者，那么他们都不可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做出这个比较
正确的判断，
正确的判断，或者是就是说比较明确的一个判断。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演播室报道。